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一节，我也念给大家听。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好，这个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个少年。马太那个少年是忧忧愁愁的走了，马可福音这个少年人是丢了麻布赤身逃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次，这里有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圣灵忽然插进这么一段话，这一段话好像根本跟前前后后没有关系，前面刚好告诉我们说在科西玛尼园里，那么刚好彼得刚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了他的一个耳朵，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枪道吗？那么下面呢，圣经说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前几分钟刚刚刀拔出来，没有几分钟他们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然后下面就是主耶稣受审的故事。可是就在这两件事的当中，圣灵给了我们这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是怎么一个故事？为什么圣灵把这一段圣经放在这里？到底这里背后隐藏着一些什么样重要的教训？怎么我们说这个和圣经中的夜景有关系呢？那现在让我们好好的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到底这个少年人是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少年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就是他。我们怎么知道就是他呢？你仔细的多读一些地方的圣经，你就很清楚。你知道马可福音大家公认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第一本写的，而马太福音的材料和路加福音的许多的资料很多是参考马可福音的。当然我们说圣灵有更丰富的启示，马太也是见证人，而马可的资料从哪里来呢？马可的资料是从彼得来的，因为马可被称为彼得的儿子，所以有人告诉我马可福音实在说来就是彼得的福音。你只要注意啊，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描写，你知道彼得是亲历其境的，然后呢彼得把那活生生的那一幅图画就传给马可，马可就写实的用写实的笔法就把它一样一样的写下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马可福音。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马太跟路加几乎是所有马可所要讲的重点几乎没有漏掉，几乎都采用了，而且在圣灵在启示更丰富的，所以几乎马可福音有的记载的大概马太跟路加都记载的，但是这一段圣经是唯一的例外，几乎是难得的例外。这一段圣经呢他们不记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马可说有一个少年人，这个笔法就像约翰他所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写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一样的笔法，所以他说有一个少年人。那现在呢他讲起他失败的经历，讲起他有一段的故事。那这一段的故事在约翰回忆的时候，你知道在他的心里面永远挥不掉，所以特别他说到门徒们都离开逃走了，结果这个少年人马可当许多人要逃走的时候他要跟随着，但是结果等到有人要捉拿他的时候他丢了麻布 就吃剩的草丛了。所以前面圣经给我们看见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是这个少年人马可说的话。但是下面马可就想起他自己一段羞耻的故事，那一段的羞耻还不是因为他赤身逃走，那一段的羞耻他也是逃走的人，不过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是落荒而逃，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是狼狈而逃。所以弟兄姊妹，当马可在那里回忆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知道门徒们都离开他，但这个时候他想起他有一个意思要跟随主，但是结果呢，他是狼狈的逃走，而且落荒的逃走。那这个故事是马可回忆的时候他想起的一段故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圣灵做的，圣灵如果做的话，做工的话，我们就常常想起我们的羞耻来。所以你记不记得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使徒的名单，大家很稀奇，只有马太在使徒的名单里面说到税吏马太，因为税吏和众税人几乎是同义词。在马太的感觉里面，虽然今天我做了使徒，但是呢我仍旧是个罪人，所以他在上面写的时候他说税吏马太，但是马可跟路加就没有水灵两个字。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他自然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能够提起他的故事。但是每次提到别人羞耻的时候，你看见就像什么呢？就像约拿挪亚其中一个儿子是退着遮盖他父亲的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四本福音书，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记载了，有的没有记载，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段的故事乃是这个少年人马可蒙羞的一段的故事。那现在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大概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圣灵就借着这些埋伏的笔，让我们不只知道是马可，而且我们大概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是在我们跟随主成长过程里面常常发生的。让我们记得，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像羊，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我们就逃走，就离开，就逃走了。但是不止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的光景，我们要觉得羞耻。那个逃走不是光荣的离开，那个逃走是狼狈的光景，我们是落荒而逃。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在成长过程里面是常常发生，所以圣灵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指明给我们看，当我们经过这个成长的痛苦成长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会有一些的现象。而圣灵给我们两幅图画，一个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另外一个是赤身逃走了，狼狈落荒，这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感谢主，这些不是要把我们摆在羞耻的地步，这个反而要给我们看见，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像马太福音那个少年人，也像马可福音里面的这个少年人一样。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这一段圣经一面讲到少年人，另一面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这个马可福音啊，如果你仔细的来分析一下它的希腊的原文，你就会发现呢，马可是一个写实主义的人，所以他的东西啊都是实实在在，一点不夸张，一点不加油加酱，他的文字据字体呢非常的简练，所以他的东西都是写实实实在在，实实在在。 所以用圣灵用他来描写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再恰当不过，因为仆人是朴实无华，什么都是实实在在。那不止如此，当他来形容整个马太福音一个故事又是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整个的口气，如果我们懂得希腊的原文的话，根本就是小孩子的口气，大孩子的口气。所以呢，许多人读马可福音呢，觉得马可福音特别的可爱，给你看见这个经历，这个人好像童心未泯，好像这个人呢，他曾经经过了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叫做少年的阶段，结果他把少年的心态，把少年的光景呢，就借着他的原这个希腊原文，就把它表达出来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三章的话，你就知道在那个三章里面呢，这个一共啊，这个马可用了三十四个单句，有三十四个单句。那么这个三十四个单句都是用汉连起来，我汉你那个汉，通通把这几个连起来，而且每一个单句只有一个动词。所以所有读希腊文的人呢，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你读这一段的故事，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人讲故事不是大人讲故事，不是一个成年人讲故事，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在那里说故事，所以在他身上好像脱不掉他的稚气，在他身上脱不掉他那个朴实无华的情形，脱不掉他那个清纯的形象。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少年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也提到一个少年人，就特别执着，当我们从经过成长阶段，特别要达到完全的地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遭遇的情形，我们不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就是落荒而逃。弟兄姊妹，那这些都是圣灵借着马可福音来提醒我们的。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马可的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很多事情马可不在场，但是呢彼得在场，所以彼得是历历在目。所以好像啊，在这里，所以所以这个马可写起这些东西的时候啊，非常这个很生动，原因好像亲眼看见一样。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的主啊在船尾睡着了，你在别的福音书上就是说在船尾睡着了，但是呢你知道马可会加上一句啊，是枕着枕头睡觉。你看你这一定当时有人看见，所以你看见谁看见？当然是彼得看见。后来彼得那幅图画印象很深，就告诉于马可，所以马可就说枕着枕头睡觉。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有讲到小孩，他说耶稣便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但是到了马可福音呢，又加上那么一句话，又抱起他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好像马可亲自看见一样，其实不是马可亲自看见，是彼得亲自看见，所以又抱起他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读圣经的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很细腻，很细腻才可以。那么还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只有马可福音有这样的记载。马可福音说，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那么弟兄姊妹，马可不在场，但是那个井然有序的情形，马可说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他怎么知道的？感谢赞美主，因为彼得亲眼看见了，所以彼得就把这个话就告诉了马可。好，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只要是有一些的句子，给你觉得这个好像是个目击者，好像当场新闻记者在现场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一定是彼得的经历，这个再清楚不过了，这个非常非常清楚，读圣经的人很清楚，这个很清楚的。但是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发现有几个地方你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因为不可能彼得看见。彼得那个时候不可能会看见这幅形象，而且可以说彼得在那个情形底下完全第三者，他绝对不是看的那个人，绝对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确实把他描写下来了。我举出两个例子来，你们就会很清楚。 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